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18号星期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中国宗教迫害幸存者；美国代理防长埃斯珀说，美国以军律求和平，为外交官处理争端铺路；美国众议院要求报告对华政策如何影响美籍华人；谷歌禁止中国应用程序开发商触宝进入其应用商店和广告平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27名来自17个国家的宗教迫害幸存者，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土耳其、朝鲜、伊朗和缅甸。白宫说，4名来自中国的人士是维吾尔穆斯林菊尔伊利哈木、法轮功修炼者张玉华、藏族佛教徒尼玛拉姆和基督徒欧阳满平。吉尔伊利哈木是被中国政府以分裂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张玉华原为中国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因信仰法轮功而屡受迫害包括监禁。她的丈夫工程师马振宇也是法轮功修炼者，目前仍监禁在中国。尼玛拉姆的舅舅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2015年死在狱中，他因为和母亲要求调查舅舅死因而被监禁。他于2016年逃亡印度，他的母亲和女儿仍然在中国并继续受到骚扰。欧阳满平的丈夫是贵阳活石教会牧师苏天富，2015年12月活石教会被当局取缔，苏天富去年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罪名被判刑1年，缓刑2年，附带监视居住。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第二届宗教自由部长会议之际，维吾尔活动人士在美国国会举办讨论会，呼吁人们关注新疆人权危机，为维吾尔人发声。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他说，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加大压制异议、打击各种形式的宗教、侵犯人权的行为日益严重，而许多最恶劣的人权践踏发生在新疆，包括监禁100多万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群体。
大多数被拘押的人没有被控任何罪，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是否健康，会被关押多久。那个地区的许多家庭多年来都没有得到家人的消息。
巴斯里说，中国还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用于监控，在新疆尤其如此，这使得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更为严峻。
我们的担忧是，中国不久之后会在中国广泛部署这些技术，也可能还会与世界其他试图利用技术监控民众的政权分享这些技术。
美国国务院6月份发布的2018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曾专列一个章节讲述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参加星期二讨论会的活动人士呼吁更多国家和组织为维吾尔人发声。
美国和欧洲国家应当首先站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发出更多声音。此外，世界其他国家、公民社会也应站出来，质问中国对维吾尔人、藏人和汉人的压迫政策。
上个星期，英国等22个人权理事会成员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但是，也有包括沙特、俄罗斯在内的37个国家致信联合国，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策。一些活动人士担心，如果在新疆问题上中国政府不被问责，将会令他们更为胆大。
如果中国不能被问责，不对这起大规模、系统性和记录详细的人权践踏负责，他们所做的其他事也就都不会受到惩罚。他们必须对这些行为负责。
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说，捍卫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一直是也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华政策也是一样。美国之音莫语居若安国会山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力量最强的美军预计很快将会有一位正式的文职领导人。预计即将上任国防部长的马克·埃斯珀强调以外交手段解决各项争端，但是观察人士们说，这并不预示着他会是一位软弱的防长。星期一，白宫宣布正式提名埃斯珀为国防部长。第二天，参议院军委会就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了听证会。各个迹象显示，参议院很快会召开院会表决通过白宫对埃斯珀的提名。今年六月，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辞职，时任陆军部长埃斯珀接任代理防长。在星期二参议院军委会听证会上，多位议员质询埃斯珀如何面对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咄咄逼人的举动，又如何应对中国可能突然以武力强占台湾。他回答说，美国不希望跟伊朗、跟中国或任何潜在敌手打仗，而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但有效的外交努力需要有军力做后盾。他表示，我们的目标是遏阻战争的爆发，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拥有一支强大、现代化和做好战斗准备的，在各个作战领域都能力优越的军队。我们的敌手不得不寻求外交途径作为他们的最佳选项，因为与美国打仗会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美国官员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很多努力来化解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使伊朗更容易接受谈判。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他的政府的目标不是改变伊朗的政权，而是防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伊朗表示，如果美国重返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伊朗愿意与美国官员举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去年退出了这项协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限制了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与伊朗打交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说，旨在迫使伊朗重新谈判核协议的制裁措施是有效的。
到六月为止，我们已经减少了90%，也许是95%的从伊朗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原油。你可以看到，伊朗政权正在艰难地想办法处理他们的经济。
伊朗的应对方式是将其核产量提高到超过2015年协议规定的限度。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这是对欧洲各方违反协议的回应。
我们刚刚开始降低履行协议的承诺，这一进程肯定会继续下去。你自己的承诺一个也没有做到，你为什么要我们坚持我们的承诺？
伊朗领导人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协议并放松制裁，他们愿意与华盛顿谈判。美国星期二说，美国提出的谈判建议总是遇到伊朗的挑衅行为。
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我们愿意与伊朗人对话。总统和国务卿已经多次表示，他们将无条件会谈，伊朗人只需表明他们愿意会谈。
特朗普星期二在他的内阁会议上说，他希望达成一项协议，防止伊朗生产核武器，并停止其对该地区的干预。
我们想帮助他们，我们想对他们好，我们会和他们合作，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顺便说一下，我们不是在寻求政权更迭，因为有人说我们是在寻求政权更迭，我们不寻求政权更迭。
特朗普提名的新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伊朗开战，需要回到外交轨道上来。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三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情报机构报告政府对华政策对美籍华人的影响。在美中政治经济纠纷加剧的情况下，华人是否正面临政府特别审查的问题成为焦点。众议院以397票对31票通过的达蒙·保罗·纳尔逊和马修·杨·波拉德情报授权法案，授权在2020财年为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以及其他重要的情报机构提供资金。国会亚太裔议员连线成员、夏威夷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凯斯在这项法案中成功加入了一项修正案，试图解决对美籍华人的刻板印象、目标定位和种族定性的担忧。修正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当前对中国的情报政策程序和做法对华裔美国人的隐私和公民自由的影响。凯斯众议员说，毫无疑问，中国试图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招募华裔美国人。毫无疑问，我们的政府应当而且必须就具体的事实审议中国可能从事间谍活动的具体案件。但是我们是否又一次落入了同样的陷阱，以国家安全为目的，为笼统种族归纳和单凭族裔身份而锁定目标的调查方式和其他行动寻找理由。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对中国加征关税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然有可能对32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北京对此有什么反应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这个电视节目连线北京记者，来请他来谈谈看法。
那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对中国加征关税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然有可能对32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那么北京方面对此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的情况。叶斌，
好，
我们知道，对，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双方中美双方的谈判代表其实已经通了电话，但并没有正式展开面对面的这个谈判哈。那么我们看刚才提到了特朗普昨天就是再次谈到了对可能的就是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那么我想，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官方民间对此有什么评论？
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呢，美国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如果有必要，还会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回应表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说不管道路有多漫长，只要迈开脚步，坚定向前，总能达到终点。他说希望美方能够拿出决心和毅力。耿爽还说，如果美方加征新的关税，无异于给双方的经贸磋商设置新的障碍，只会使中美达成经贸协议的路途更为漫长。那么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今天他认为美中双方都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以前嘛，大家可能都想速战速决，那后来呢，中方是想拖，也就是想短期内不想达成协议，因为他说他那个依据主要是川普拖不起，对美国来说他是有底气，他是有能力打下去的，但是在中国可能相反，结果相反，所以这个现在就是拖下去或者打持久战。维持这个谈判的局面不至于破裂，长期打下去，这是双方的一个共识。尽管出发点不一样，但是他们都能接受了。现在
今天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还谈到了华为问题，耿爽表示，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和美国企业的利益。他还说，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谈时表示，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供货。他说美国何时兑现承诺事关美国的信誉和公信力。那么美国财政部长孟努钦周一表示， 本周有望跟中国通话，如果通话有成果呢，就将进行双边磋商。下一步双方经贸团队是否将面对面谈判，具体讨论哪些内容，现在呢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布。丽雅，
好的，一斌，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这个美中贸易战继续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对美中双方都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不知道这个分析人士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中国今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为6.2%，这是这项指标27年来的最低季度增长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 GDP 取得了6.3%的增长，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么贺江兵认为呢，为应对经济放缓，中国的央行啊可能会将更多的货币投入市场，可能会产生隐形通货膨胀，并且在贸易战的背景下降低汇率，以有利于出口。贺江兵认为，中国目前没有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对国内的物价有压力。他说，长期来看，中国税费比较高，在贸易战的背景下，外资和民营企业有迁出去的可能，就是离开中国啊。那么，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昨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今年有坏的消息，有好的消息。好消息就是这个减税嘛，减税还是给了一定的这个激励，对吧？给投资啊，给生产一定的激励。但是减税呢，就是减的不够，啊，这个这个问题，这个税率还相对来讲比较高，因为中国市场非常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是吧？就是当然不能说没有关系，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就是说中国这个经济有什么变化，主要还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为主，贸易战为主，并不说就是也不起作用，但是贸易战是为主的。
那么，《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早前呢引述消息报道说，华为计划在其驻美国搞研发的子公司，就是 FutureWay Technologies 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另有报道说呢，华为意大利分部的负责人本星期早些时候称，该公司将在美国裁员1000人，并说华为有 B 计划，确保该公司即使受到美国限制也能有足够的零部件供应。针对上述报道，在深圳华为总部的公司发言人乔凯利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传闻和揣测他都不予置评。凯利还说，华为7月30号将发布上半年度的公告，届时会介绍相关的业务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在国会的许多共和党盟友周二为特朗普此前被批评是种族主义的言论和推文辩护。特朗普在推文中让4名民主党女议员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这4名民主党议员中有3人出生在美国。最近的这场风暴暴露了这个国家在政治和种族上的严重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内事务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白宫，特朗普总统坚持之前的言论，敦促4名民主党女众议员如果不开心就离开美国。
你看看他们说过的话，我这里就有那些片段，关于我们的国家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最卑鄙最可怕的言论。这取决于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他们可以离开，他们可以留下，但是他们应该爱我们这个国家，他们应该为美国的利益而工作。
特朗普针对4名非白人民主党人的言论招致了批评人士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这样说，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行为是卑鄙的，诉诸人类本性中最坏的一面，分裂美国，任何总统都没有这么做过。
包括正在爱奥华州参加竞选活动的乔·拜登在内的几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表达了愤怒。
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像他这样公开地宣扬种族主义，制造分裂。无法想象这让全世界怎么看待我们。
一些共和党人直言不讳，指责总统试图分裂国家。
我希望我们翻过这一页，但是我担心在这些来来回回的口水战中，我们又回到了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具有破坏性的分裂状态。
其他共和党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宁愿回避这个问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现在是所有公众人物软化言辞的时候了。
好吧，总统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总统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认为所有这次基调都对这个国家不利，但它来自所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才是重点。
来自纽约州的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是总统针对的四名众议员之一，她敦促美国人不要被总统的攻击分化。
我想告诉全国各地的孩子们的第一点是，无论总统说些什么，这个国家属于你们，属于你们每一个人。
总统和民主党之间的最新冲突很可能是明年总统竞选的预演。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谷歌公司负责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的巴迪亚周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这家美国的科技巨头企业已经终止了被称为蜻蜓计划的项目。谷歌公司的搜索引擎在中国被封锁，网络媒体拦截曾披露谷歌曾试图在中国推出一款遵从于中国审查标准的搜索应用。这一被称为蜻蜓计划的项目引发了诸多争议和批评。一些人担心蜻蜓计划可能会成为网络审查和监控的工具。周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巴迪亚在回答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的提问时说，谷歌公司于2010年退出了中国，原因是谷歌当时面临着被黑客攻击的情况。此外，他们感到施加给他们的内容审查要求和谷歌当时能够提供的产品不兼容。这位谷歌公司的高管还表示，谷歌目前没有任何进入中国搜索市场的计划。新闻网站 BuzzFeed 周二报道，谷歌将禁止中国上市应用程序开发商触宝进入其应用商店和广告平台，因为这家公司的应用程序向用户投放破坏性的广告。谷歌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中有数百款安卓应用程序来自触宝公司，目前已有60多款应用程序从谷歌应用商店下架，据悉还会有更多触宝公司的应用程序面临下架。谷歌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的谷歌应用商店开发者政策严格，严禁恶意行为、欺诈行为以及破坏性的广告，一经发现我们将采取行动。安全公司 Lookout 上个月披露称，触宝公司的238款应用程序中包含软件插件，手机休眠、锁定或者是触宝应用程序不再使用时，这个插件就会触发破坏性的广告。 Lookout 公司的工程师表示，这个插件触发的广告让手机几乎无法正常使用。触宝是今年谷歌封禁的第二家中国主要应用程序开发商。今年四月，北京小熊博望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Do Global 存在广告欺诈行为，违反了谷歌的政策，其所有应用程序均被下架。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美国一些前政府官员和知名的亚洲事务专家撰写的《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在美中两国都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热议。这些专家在信中对美中关系的日益恶化深感担忧，并认为这并不符合美国或是全球利益。但是公开信的批评者认为， 美国以往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政策失败了，继续这样的政策是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中共权力阶层的野心缺乏认识。美国是否应该把中国视为敌人？美国朝野在中国问题上是否出现新的共识？最近美国一些前政府官员和知名的亚洲事务专家撰写的《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在美中两国都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热议。这些专家在信中对美中关系的日益恶化深感担忧，并认为这并不符合美国或是全球利益。但是公开信的批评者认为，美国以往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政策失败了，继续这样的政策是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中共权力阶层的野心缺乏认识。美国是否应该把中国视为敌人？美国朝野在中国问题上是否出现新的共识？美中之间是否应该展开一场新的冷战？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另外一位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杨建立认为，中国是不是敌人是个带有陷阱的问题。
这个题目本身啊，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因为中国怎么可能成为敌人，是不可辩驳的。所以用这个不可辩驳的题目呢，先声为主，给人们一个整体论述是正确的这么个印象，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第一，中国没有人以中国为敌，中国人民那么多，中国人民很多，
美国
不可能是以中国为敌，这是一个假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说用以中国为敌这种概念呢，就掩盖了中共政权和美国所坚持的这种价值之间的根本冲突。这个是在谈美中关系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的冲突。而恰恰的，你要说中国是不是敌人，就把这个问题给掩盖掉了。第三个，说中国是不是敌人，用这个办法来论述这个题目的话，论题的话，就会给人产生美国正在以整个中国为敌人，可以煽动美中国的民主主义情绪，即使是一般的中国人也会对此有反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陷阱。我们的文章里边讲到，就是中国从来不是敌人，也不可能是敌人，但中共政权是敌人。他是谁的敌人呢？是所有的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个人集体以及所有国家的敌人。
另外，杨建立认为，公开信认为宽容政策能放大中共改革派之声。那么改革派在哪儿呢？
公开信里有一个误点，巨大的误点，认为这种40年来的政策啊，对中共的这个宽容的政策，可以这放大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的声音。40年来，中国的改革派在哪里？中国改革派在哪里？他的声音夸大了吗？扩大了吗？加强了吗？正是在美国进行绥靖主义的政策的时候，出现了习近平，出现了习近平急剧的倒退，成为终身的总统。这些这个绥靖主义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坚持者，一直抱着这幻想。这个幻想第一个觉醒的是沈大为，啊，沈大为觉醒以后还没有觉醒，到了去年3月份，习近平修宪，把自己变成了终身总统，改掉了这个限期制以后。任期制以后，很多人才发现，期待中国靠这个正常的关系能慢慢改变的行为，这个应该是破灭了。
另外呢，刘亚伟博士认为，中国一直都在改变，有些问题不是非黑即白。
我觉得，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给资本平反了。以前我们小时候，包括杨博士小时候，大概我们天天都说资本毛孔里边都渗透了汗和血，这个我们要推翻资本家。现在中国有了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怎么对待自己的工人，我想慢慢的变成了问题。美国的资本家比中国的资本家要多得多，所以中国这么多年实际上也是在变，不是没有在变。所谓的劳工法，所谓现在的腾笼换鸟，所谓现在不要变成这个玩具的这个世界的大本营，能够这个技术更上一层楼，所有的这些变化都在变。所以如果说是指望中国，
我觉得这个刘亚伟博士想的太
美国一样的话是不太可能。
好，
所以你还是没有说出来一个具体的
啊。我说首先你说这个贸易关系啊，然后在国家安全
辩论 国会辩论，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这赤字的问题我觉得跟美国的债务问题一样，对美国自己本身的经济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赤字也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赤字是美国的资本家把自己的企业弄到中国去的，赤字是因为美国的资本家要买中国的廉价产品。这个问题不是说可以是非黑即白这种情况。
另外呢，刘亚伟认为呢，中国威胁被夸大，美国更该创造条件影响中国未来的变化。
原有这个之前写过一本书叫 China Search for Security， 中国寻找自己的安全。他在这本书里边一个结论说，这个中国到底有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他最后的结论是，经过他的研究，虽然这几年他不能够自己亲身到中国去，中国自己面临的内部的问题、外部的问题、台湾的问题、新疆的问题、西藏的问题、水源的问题、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中国自己本身的发展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舌谈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构成 existential 这种 threat， 应该是绝对是夸张的。这个其次呢，这个中国本身因为还在这个属于这个 Susan Thornton， 就是抖音上在说这个叫共同演变论，双方这个外交政策的演变，我觉得更大的演变可能是中国自己自己的体制的这种演变。在中国还在继续，因为你要看一下，四十年改革开放才四十年，美国建交、美国建国已经200多年了。这个美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管是川普还是不管是其他什么人做自己的领导人，这个有国会有老百姓，有每四年一次的选举，所以他不会太变。但是中国变化，我想今后10年50年会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如这个公开信里边所说的，美国应该创造更多的条件能够影响中国未来的变化，而不是现在把中国变成敌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香港。香港人反对可能可以将港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的修订的反送中抗争，目前进入遍地开花状态以及似乎看不到结果的僵持阶段。进入7月以来，港人的抗争走入港岛之外的九龙、上水和沙田，并呈现出与以往有组织的抗争不同的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69100万人白衣游行，612包围立法会，616200万人黑衣游行等，多是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和部署。而更早的2014年的占中运动，更是从始至终都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由于特首林郑月娥只以修订案寿终正寝来应付港人提出的撤回修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暴动定性、释放及撤销示威者控罪以及双普选的五大诉求，香港年轻的网民发起将抗争引入全港18个区的地区大游行，希望转入长期持久的抗争，唤醒更多的港人。同时，反送中抗争也进入没有政党或团体的所谓大台领导的状态，完全靠网友在连登网上商讨和辩论，形成共识并发布消息，然后再通过脸书、电报等社媒群组广泛传播。活动的组织以及提供饮水、急救等后勤物资和服务，则依赖志愿义工和社会捐献，以及或需的网上众筹。据义工介绍，这种做法方便很多以往很少上街抗议的民众可以就近参加抗争，似乎很有效果。组织者表示，77九龙大游行吸引了23万人，714沙田大游行有115000人，就连最远的靠近深圳的713光复上水也有几万人参加。几位星期天沙田大游行的大学生纠察表示，港人目前极为愤怒，远超2014年的占中时期。其中一位说，占中是要争取真普选，争取不到至少没有损害， 而此后港府配合北京一步步侵蚀港人的自由，包括剥夺参选资格，取消民选议员资格，严厉打压和检控和平的战中组织者和示威者等。而这次逃犯条例修订更是将让港人失去本来已剩不多的自由。他强调，这次港人意识到了危机，到了愤怒的总爆发，因为不出来抗争，未来可能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了。一位香港的大学生说，
不可以见到现在逃犯条例都还没有通过，我们警察，香港的警察做法已经跟大陆的公安没有分别了。所以你看，如果这个 逃犯条例通过之后了，其实香港人的自由了自己不断被摸得的。
另一位大学生说，
因为我们在香港，我们过去都习惯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不满政府我们可以说出来，但是这个逃犯条例一出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说一点点的不满，可能也会遭警告啊，可能会或者是被爆啊出去中国啊那些，所以我们都非常担心，我们香港可能不再跟以前一样。
特首林郑月娥7月9日在宣布逃犯条例修订寿终正寝的同时，提到需要解决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过给出的答案仍是聚焦经济、改善人生、为市民解决困难。这几位大学生表示，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就是港人至今被剥夺基本法保证的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双普选权利。不是港人选出的特首和立法会不可能直接向市民负责，只能听命于北京，偏向大房地产商。这位大学生说，
我来讲啊，就是当然是自由中央，我们可以自己选出自己的政府特首甚至官员，他们是由我们选出来，当然是听从我们的民意。如果我们要普选，真的普选，那我们所有的民心问题不就可以轻松解决了吗？问题重点是在于他们不愿意听取民意，这些之前说100万人啊、200万人啊，他都没有理我们，他们就是对我们好像看不见一样。
七月的几次地区游行结束后，都有一些示威者继续留下来抗议，招致警方强行清场，造成警民严重冲突，多人受伤，许多人被逮捕。而后警方和特区政府都出面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自示威者在7月1日冲击立法会，并在警察突然撤走后占领立法会几个小时，造成一些损毁后，便有一些阴谋论的批评，质疑警方故意放空城计给示威者进立法会破坏，造成舆论暴徒印象，借此改变社会主流民意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尽管警方不断强调合理执法，但还是受到质疑。在77旺角和713上水清场过程中，不合理使用武力，不当驱赶示威者和媒体。而在沙田游行后的警民对峙中，警方再次被批评封锁路口，将示威者逼进新城市广场。示威者原本可以从港铁入口离开，但入口却被封，而进入新城市广场清场的警力又明显不足，在与更多示威者的冲突中造成很多人受伤，其中包括10多位警员。有分析认为，警方的强力清场的一个目的似乎是不怕出现暴力场景，因为这种画面久而久之会造成民意的扭转，损害反送中抗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台湾国民党在7月15号公布了党内初选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他的支持率为 44.805%， 遥遥领先第二名郭台铭的 27.73%。他将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角逐。但是有分析认为，韩国瑜虽然轻松赢得了初选，但接下来他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下面是沐风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提名协调小组召集人曾永权在国民党总部宣读了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他说，
现在我要宣布，韩国瑜同志以平均支持率以44.805%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的是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他的支持率为27.73%。前新北市长、2016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排名第三，支持率为17.90%。韩国瑜在记者会上对支持者表示感谢，他说：“
非常非常感谢，心中充满着万千的感谢。第一个感谢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支持韩国瑜的庶民大众，支持韩国瑜这些基层民众。这一个多星期，党内初选的民调，好多支持者都是这么坚持的，能够帮忙韩国瑜，守电话，然后坚持这样的一个信念，一直不离不弃的在帮助韩国瑜。”
从民调结果上看，韩国瑜的获胜显得非常轻松，他的支持率几乎相当于第二名郭台铭和第三名朱立伦的总和。但分析认为，韩国瑜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前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玉芳对美国之音表示，韩国瑜接下来的考验是能否团结整合国民党。他说，
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说，支持郭台铭跟支持朱立伦的这些人，他们会不会在真正大选的时候去投票给韩国瑜，这个大概是最要紧的。
林玉芳认为，团结朱立伦相对容易一些，主要的挑战是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韩国瑜在出席了国民党的记者会后，与朱立伦会面了30分钟，但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会见郭台铭的请求被婉拒。对赢得国民党初选给予期待的郭台铭，并没有按原计划召开记者会，只是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向韩国瑜表示祝贺，也感谢支持者，并表示对台湾奉献的决心永不会放弃。但他没有表示未来是否会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会脱离国民党以独立的身份参选台湾总统。林玉芳说，
那现在就要看他的态度怎么样，因为他的态度会影响到支持他的支持者怎么看待这场总统大选。所以韩国瑜的真正的考验就是说，他可不可以很快的跟郭台铭坐下来谈。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韩国瑜党内初选看起来赢得轻松，但他在大选中对阵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时候，可能反而比不上郭台铭，因为总统选举毕竟和地方县市长有所不同。
因为选总统，其实总统这个选举其实很大是打这个形象，还有就是你的包装。那这点来讲，还郭台铭有他的优势，因为他被打广告，他的广告其实你看他党内初选广告其实做的，必须要讲做的蛮明智，做的蛮不错的。
一些绿营的支持者认为，在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中，人气超夯的韩国瑜反而要比郭台铭好打一些。范世平同时认为，对于北京而言，韩国瑜或许也不是一位最中意的人选，而郭台铭则相对更好控制一些，因为郭在中国大陆有大笔投资，很容易被北京掐住喉咙。在另一方面，韩国瑜也不大可能打算在两岸议题上有所突破。范世平说，
他在两岸的议题上，我认为他不会有太多的琢磨了，就尽量模糊吧，因为他也知道这一块对他来讲他得不到什么分。
在周一的记者会上，韩国瑜在感谢支持者的同时， 不忘攻击蔡英文政府在对内政策上鲜有建树，但他没有回答媒体关于他在两岸政策和外交政策上有什么主张的提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高雄市长韩国瑜呢，在这个党内初选民调当中呢，以压倒性这优势呢获胜，他将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角逐。那么韩国瑜虽然取得了党内初选的胜利，但他未来将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呢？对此呢，美国艾菲尔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理学教授王维正，他来为您分析一下。
那时候我们知道，对于每一位候选人，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其实对于选民来说都是非常的关注的。那么您如何评价韩国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的两岸政策和对美国的政策？
我想他从去年当选了高雄市长的一开始的话，因为他毕竟还是地方首长，所以他不需要为外交政策或者两岸政策做太多的这个琢磨。那么他如果说经过国民党正式提名成为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话，就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论述。那么在两岸政策方面的话，他已经讲过他接受九二共识，但是这九二共识的话不是中共讲的那一套的九二共识。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最近因为自从那个习近平今年元旦的讲话，还有最近在香港这些事情的话，九二共识在台湾的话，再加上这个这个执政党民进党，他把九二共识有特别的一番的这种描述，所以在选战方面，如果是用九二共识做的一个主轴的话，我不晓得对韩国瑜是否这个不是很有利。那么对于美国的政策的话，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党的候选人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跟美国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对美国而言的话，就是说韩国瑜他如果成为了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的话，也要给美国感到说是有一个不偏不倚、不会这个改变现状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政策。所以我想这个他在日后的这一些几个月的话，应该会陆续的这个出城出来。我觉得他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在外交政策，主要是国内政策。因为如果说他跟蔡英文来比的话，蔡英文的强项应该就是在你刚刚讲的这个两岸与这个美国的政策。那么韩国瑜他要争取比较多的选民的话，主要是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在执政党执政不利这方面来做多加以描述。所以我觉得最后你看到台湾选民他到底是比较注重这个两岸关系，还是比较注重经济政策？
那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韩国瑜现在是赢得了国民党的党内的初选，那么他接下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蔡英文。那么他在挑战蔡英文的过程中，您认为他在这些国内和这个外交政策上都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会对他更有利？
我相信他在这个外交跟两岸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像如果说有人先前讲说他是所谓亲中的话，这个第一个我不太相信他是亲中的哈。但是就是说就这个亲中这个符号来讲的话，他一定会是向这个主流的民意这边来靠拢。换句话讲说，对中国的话对中国大陆的话，就是说他的那个主要的论述的话，也不会背离台湾主流民意太多。那么对于美国的政策，我刚才讲过了，基本上还是维持这种这个维持现状，而且保持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如果从这角度来讲的话，他跟蔡英文要分的最主要是说，一个的话是认为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话对台湾的生存和发展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危害。另外的话，就韩国瑜的话，他是想说要跟选民诉说，就是说中国毕竟是对我们的威胁，但是也是有我们的机会。那就看说蔡跟这个韩的这两套说法，对于台湾选民来讲，哪一个比较有说服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苏联曾被称为邪恶帝国，但克格勃出身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却认为苏联解体是悲剧和灾难。 对那些曾经受过前苏联奴役、占领和威胁、向往民主自由的国家来说，苏联解体是让人拍手称快的幸事。波兰政治家出身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最近驳斥了普京的有关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上星期三表示，苏联解体绝不是一场巨大的世纪地缘政治灾难。他在格鲁吉亚想明确地高声说，对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以及所有中东欧地区的人民来说，对俄罗斯人民也是如此。苏联解体是一件让人祝福的幸事。图斯克上个星期访问了曾经属于前苏联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外高加索国家，他在格鲁吉亚海滨城市巴统参加了东方伙伴项目十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上星期三表示，苏联解体绝不是一场巨大的世纪地缘政治灾难。他在格鲁吉亚想明确地高声说，对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以及所有中东欧地区的人民来说，对俄罗斯人民也是如此。苏联解体是一件让人祝福的幸事。图斯克上个星期访问了曾经属于前苏联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外高加索国家，他在格鲁吉亚海滨城市巴统参加了东方伙伴项目十周年的讨论会。在抵达格鲁吉亚时，图斯克通过推特发表了上述言论。图斯克访问格鲁吉亚之际，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最近几个星期关系紧张。格鲁吉亚目前有20%的领土被俄罗斯占领。稍早前，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曾经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抗议俄罗斯的侵略。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下令切断双方之间的航空联系，这为大批前往格鲁吉亚度假的俄罗斯游客带来非常大的不便。俄罗斯国内同时出现很多声音，要求禁止著名的格鲁吉亚红酒和矿泉水进口，以此惩罚格鲁吉亚。图斯克此时发言，除了表达对格鲁吉亚的支持外，更是对普京相关言论的驳斥。普京最早在2005年首次表示，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和灾难，因为数千万俄罗斯人散落在俄罗斯之外。普京说，那场悲剧导致经济衰退、金融不稳，并蔓延到社会领域，民众的储蓄变成废纸，大规模的贫困变成一件正常事。在这之后，普京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又多次重复和解释了他的这一观点。普京还认为前苏联共产党人应该对苏联解体承担责任。普京说，那些对苏联解体幸灾乐祸的人是没有良心，而那些想重返苏联的人是没有头脑。前苏联曾经被称为邪恶帝国，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多个国家都认为他们曾经被苏联占领，丧失主权。前苏联不但在自己国内建设了大批的古拉格集中营、大饥荒、各种政治迫害和红色恐怖，更使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众深受其害。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说，作为继承者，俄罗斯仍然在坚持苏联式的帝国心态。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为摆脱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影响，正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认为，俄罗斯通过各种手段，尽一切可能破坏和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融入欧洲，加入西方大家庭的努力。普京在有关言论的包装下，内心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政权。巴拉说，俄罗斯的战略很简单明了，那就是不让乌克兰融入欧洲和北约，因此才会吞并克里米亚，制造乌克兰东部冲突。如果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能够取得成功，那会对俄罗斯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俄罗斯民众会认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能够接受西方的价值，俄罗斯人为什么不能？那等于宣判普京统治的死刑。巴拉说，虽然前进道路非常坎坷和遇到各种困难，但乌克兰告别前苏联继续融入欧洲的进程已经无法逆转。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是最早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每个国家都有苏联和纳粹占领的纪念馆，讲述了前苏联对这些国家的两次占领和奴役，民众被大规模的驱逐流放到西伯利亚，以及苏联如何把俄罗斯人移民到波罗的海国家，又如何让苏联意识形态排挤当地的民族文化等等。在波罗的海、乌克兰、波兰等国，前苏联遗留的许多塑像和象征性标志都全部被推倒拆除。曾经多年担任波兰总理的图斯克表示，欧洲将会继续帮助东方伙伴项目的前苏联地区国家，他说将会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贸联系和扩大投资，推动更多数量的年轻人互访交流，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加强能源安全。东方伙伴项目由波兰首次提出，主要帮助属于前苏联的乌克兰、格鲁吉亚、莫尔多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融入欧洲大家庭。欧盟现在已经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莫尔多瓦三国实施了免签证待遇。苏联解体后，中国多年所面临的来自北方的安全威胁和压力也随之减轻，这是北京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投入到南部的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和太平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毫无疑问，昆虫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它们在世界上150万种物种中呢占绝大多数，它们几乎生活在所有有土地的地方，包括南极洲。但是呢，昆虫世界有了麻烦，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昆虫遍布全世界，它们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物种，也是各种动物的晚餐。
超过90%的歌鸟实际上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需要昆虫，几乎所有的鱼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昆虫。
在为人类提供粮食的作物中，有1/3都是由昆虫授粉结果的。昆虫在确保各种死亡物质成功分解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根据非营利科研组织薛西斯科灰蝶协会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世界各地的昆虫都陷入了困境。
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许多被研究的群体中的常见物种在减少。
薛西斯科灰蝶协会的负责人斯科特·布莱克士说，由于遭到栖息地减少、农药使用和气候变化的三重打击，世界上的昆虫陷入困境。
你能想象你的栖息地变少，你的环境中有毒药，现在气候颠倒，春天可能提前到来，然后会有一场很晚的降雪吗？你知道会有更多的干旱，更多的暴雨，这真的是场组合。
这种环境恶化的组合正在给世界上一些最具标志性的昆虫带来压力。
大黄蜂、帝王蝶在西方减少了70%-80%。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但是该论文认为地球昆虫所受的压力正在增加，并表示现在是时候了，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与气候变化相似，不采取行动是不符合人类利益的。你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可能会像我们对待气候变化一样无所作为，但这些生态系统的服务终有一天会开始影响到人类的日常生活。
布莱克说，世界必须开始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创造更多的昆虫栖息地，并积极开始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这是一个昂贵的解决方案，但正如布莱克说，这也是保护昆虫世界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必须采取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